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抱怨这世界总是在亏欠你，感觉得了就走下去，机会稍纵即逝，时间不会等你。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眨眼间又到了一年毕业季，毕业生们即将踏上新的征途，校园里仿佛每一片叶子都在诉说离别的故事，每一缕阳光都照耀出未来的希望。在此我们衷心祝愿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一帆风顺。下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光影留声，让我们走进电视剧《我叫张思德》，触摸红色信仰的时代温度。
接着是星光人物志，让我们一起了解音乐人陈彼得的音乐世界，探索他音乐无界、赤子有根的传奇人生。
最后是文艺观潮，我们一起聊聊 Reaction 视频，感受他传递出的鲜活和魅力。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我其实也不喜欢他们说的大道理，根本不需要太在意。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快乐要自己去找寻，别抱怨这世界总是在亏欠你，机会稍纵即逝，时间不会等你，顺着你自己的步伐，何必用别人来。 我其实也不喜欢他们说的大道理，根本不需要太在意。
任光影编织梦想，借银幕定格人生，
用音乐记录情感，让旋律穿越时光。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6月17号，年代革命剧《我叫张思德》在央视迎来收官。这部剧以革命战士张思德的真实事迹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人民战士，在战火与困境中，用生命书写信仰，用奉献照亮时代的革命故事。在开播首日，剧集就斩获了同时段电视剧收视冠军，
实现了口碑与热度的双重丰收。今天的光影留声，让我们走进电视剧《我叫张思德》，触摸红色信仰的时代温度。
电视剧《我叫张思德》以川陕苏区革命史、红军长征史和延安时期革命史为背景，采用从张思德牺牲场景开篇的倒叙手法，描绘了他从出生到参加革命，再到为人民利益英勇牺牲的一生。剧集并没有过多的描摹战争的残酷和真实，而是更注重刻画一个人为何而战，为谁而战，通过以战脱魂的方式展现主角内心情感和信仰内核，用真实的人物塑造还原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底色。
剧集开篇并未沿袭线性叙事的惯常路径，而是直接将镜头定格在革命据点延安，通过细腻情感表达深刻主题。彼时的张思德正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没有宏大叙事，没有激昂配乐，朴素镜头中的这位青年战士站在毛主席身边，温声应答，满怀思念地谈起了那封写给母亲的信。这封家书没有豪言壮语，却句句真切动人，道出主角张思德十年未归，唯愿家中安好的思亲之情。
但正是这封家信，却最能道出革命的初心本质。战士投身革命，不是为了离家千里舍弃亲情，而是为了母亲能够在将来的日子里安度晚年。张思德口中的有意义的事，不是抽象的理想，而是一次次送信，一场场战斗。和千万革命志士一样，张思德希望有一天能够真正的让母亲和自己团圆。这份温情的力量将深厚情感与伟大的奉献精神相结合，碰撞出别样的叙事效果。
除了融情叙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还通过小人物的塑造突出伟大的革命精神。在千军万马的人民军队中，警卫员在世俗的眼光里或许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可是张思德却用他的奉献和牺牲让一代又一代军民铭记在心，不断激励着革命后辈砥砺前行。这无疑说明了张思德个人精神和崇高信仰的可贵。
而与张思德小人物体现大精神相似，短篇幅电视剧《我叫张思德》也展现出了超越体量、超越预期的大能量。剧集虽然没有大 IP 和流量明星的加持，但它自身有着强大的精神感染力。剧中主创团队有意回避了历史人物改编可能存在的说教感，反而更注重用宋木炭等小事体现张思德助人为乐的品性，让观众自行去确认他身上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根。
而当观众确认了这个根的牢固，就会顺着两集一个大事件的叙事节奏，看到那由根而生发的参天大树。在剧情前期，主角张思德面对战争时还是会产生本能的害怕，但在经历过馒头岭战役和长征路上的各种艰险之后，他这份简单淳朴的心境上升为了一种坚定的信仰。剧集没有对张思德的事迹进行罗列式还原，而是细腻描绘了这个懵懂少年的一步步成长和蜕变，从中挖掘出为人民服务精神的根脉所在。电视剧《我叫张思德》用青春化叙事激活红色基因，让年轻观众透过战士张思德的故事，深刻理解伟大出自平凡的时代内涵。从开播前的默默无闻到开播后的黑马狂奔，这部剧通过独特的剧情推进和人物塑造，讲透革命精神的传承，让业界看到了同题材剧集的更多可能性。相信这份真挚的创作情怀不仅能展现出一定的竞争力，也能为当下社会注入宝贵的精神引领动力，成为革命题材影视剧创新叙事的一次成功探索。
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通过讲述革命英雄张思德的青春故事，生动诠释了为人民服务精神的永恒力量。接下来，星光人物志，让我们一起了解音乐人陈彼得的音乐世界，探索他音乐无界、赤子有根的传奇人生。
在寂静处扎根，
于无声处生长，
汗水是暗夜的星屑，
信念是不灭的微光，
百转千回，自有光华流转，
千锤百炼，终将显露锋芒。
这里是星光人物志。6月17号，著名音乐人陈彼得不幸逝世，享年82岁。陈彼得作为备受赞誉的音乐教父，创作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成为好几代人的金曲记忆。这位华语乐坛永恒的追梦人，曾用歌曲《一条路》丈量人生，借改编演绎诗词《青玉案元夕》叩问岁月长河。今天的星光人物志，让我们一起了解音乐人陈彼得的音乐世界，探索他音乐无界、赤子有根的传奇人生。
1943年，陈彼得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小康家庭，这让他在那个动乱年代依然能过上安定的生活。然而，在1949年，这样的生活戛然而止。5岁的陈彼得随父母登上飞往台湾的航班，不得不和外婆一家分离。在台湾眷村的岁月里，母亲口中的四川话成了他与故乡唯一的联系。母亲讲述的成都小吃梧桐树荫，在他心中种下了乡愁的种子。
在台湾的日子里，陈彼得一天天长大，父母都期望他成为工程师。陈彼得也如他们所愿，考取了台湾成功大学机械工程专业。但对于陈彼得来说，音乐才是真正的人生挚爱。他痴迷于甲壳虫、猫王和鲍勃迪伦，怀着对音乐的狂热，他和陶喆的父亲陶大伟一同组乐队，还在歌厅做驻唱，成为台湾最早的一批流行歌手。当时歌厅里外国听众居多，本名陈小英的他需要一个时髦的艺名，于是陈彼得这个名字就此诞生。
陈彼得在歌厅崭露头角后，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1971年4月，在当时著名音乐人翁清溪的提携下，陈彼得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玫瑰安娜》。不过，当时的台湾乐坛正是一代天后邓丽君的天下，甜美情歌风靡一时，适合陈彼得的歌曲并不多。但陈彼得大胆创新，率先将摇滚、R&B 等西洋元素引入流行乐坛，这种先锋性的融合为华语流行音乐开辟了新天地，也为他赢得了台湾流行音乐教父的称号。
到了20世纪80年代，陈彼得的名字在乐坛已是如雷贯耳，鼎盛时期电台评选热歌前3名竟全是他的作品。在这段时期，他还创造了好几个一曲捧红一人的神话，费玉清凭《一剪梅》大红大紫，刘文正靠《一段情》红遍两岸，高凌风也因他量身打造的歌曲《那天晚上不说一句话》跻身巨星行列。当时的台湾音乐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只要有陈彼得写的歌，这位歌手就一定会火。
盛名之下，陈彼得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何处。80年代中后期，他为歌手林峰创作了《无爱无国》， 抒发对故土的思念。然而遗憾的是，这首歌尚未发行就遭到台湾当局封禁。与此同时，陈彼得牵头成立了台湾演艺工会，为艺人争取权益。但工会事务的繁杂，创作的瓶颈，加上爱国热情被误解的多重压力，终于压垮了这位音乐才子。正值盛年的陈彼得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他不得不在乐坛销声匿迹。
1987年10月，台湾开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消息传来，陈彼得瞬间泪流满面。次年5月，44岁的陈彼得踏上了回乡之路，他终于和他失散了近40年的家人重逢了。90年代初，陈彼得将事业从台湾移到大陆，2001年定居北京。在这之后，中国古诗词成为了他的新素材。2018年3月，陈彼得在综艺《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用现代方式演绎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震撼全场。
晚年回归成都的陈彼得继续创作不辍。2019年春节期间，央视快闪活动在成都宽窄巷子举行。76岁的陈彼得抱着吉他，领唱《我和我的祖国》。当上万人的歌声在他耳边响起，老人仰望天空，将拳头放在胸口，哽咽难言。2021年4月，他推出为家乡创作的第一首歌《天府之水天上来》。直到2024年初，他仍活跃在舞台上，参加大湾区新年音乐会，与歌手郁可唯共同演唱《故乡的云》等经典曲目。
陈彼得的一生是半部华语流行音乐史的缩影，从革新中国台湾乐坛的教父到中华古诗词的守夜人，他用旋律跨越海峡，让文化血脉在音符中重逢。陈彼得用一生诠释了音乐无界、赤子有根的深刻内涵。当陈彼得弹唱起那些千古名句时，人们仿佛看到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一位永远的游子终于循着星河流转的歌声回到了永恒的故乡。
走进音乐人陈彼得的音乐世界，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他对祖国和音乐的热爱。接下来，文艺观潮，我们一起聊聊 reaction 视频，感受它传递出的鲜活和魅力。
探索文艺脉络，
对话深邃心灵，
在时代浪潮中锚定思想坐标，
于人文旋律间聆听灵魂回响，
这里是文艺观潮。
近几年，随着不少电视剧以及综艺的热播，相应的 reaction 视频也在网络上吸引了大批年轻人的关注。在各大视频平台上，不少 reaction 视频播放量突破百万，更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节目一期没看， reaction 却一期没落。那么这些视频为什么能够凭借反应而赚足众多年轻人的喜爱呢？今天的文艺观潮，我们一起聊聊 reaction 视频，感受它传递出的鲜活和魅力。
reaction 视频又被称作观看反应类视频，是视频创作者将自己或与同伴观看一段视频、一部电视剧或一档综艺时的过程记录下来，并在后期将观看过程与原视频剪辑在同一画面中的视频短片。这种大窗套小窗的视频形式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综艺，而随着2013年美剧《权力的游戏》第三季的热播，大量外国网友录制了自己或朋友看剧时的激烈反应，
Reaction 视频由此走入大众视野。
提起 Reaction 视频让年轻人反复上头的原因，创作者在视频中的价值体现功不可没。 Reaction 视频以创作者为意见领袖，传播特有的信息。在现代都市社会中，意见领袖通常以单一型为主，即一个人只要在某个特定领域很精通，那么他们在这个领域便可以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而一些 reaction 视频的创作主体就是这样的单一型意见领袖，他们凭借自己的职业特长、专业知识以及实践经验，在 reaction 中输出较为专业的观点和评论。
相比传统的科普类视频，这类拥有单一型意见领袖的 reaction 视频不仅能让观众会心一笑，还能输送专业性知识，兼具娱乐效果和专业性质。例如 B 站 UP 主大雾视野邀请了四位医生朋友共同观看综艺节目《令人心动的 offer》第三季，并用镜头记录下朋友对节目做出的有趣反应。这一系列 reaction 视频中，博主在娱乐性的视频基调上加入了专业医学知识和职场经验的补充分享，对即将步入医疗职场的观众奉上了满满的干货。
Reaction 视频能够在网络上掀起热度浪潮，也离不开它在情感层面展现的社会认同感。已经看过原视频的网友对相关反应视频的博主态度和观点持有预判和期待，如果视频创作者与自己对原视频所持态度与观点一致，网友便会认为自己与视频创作者属于同一圈层，并由此产生强烈的社会认同。也正是因为瞄准了人们寻求认同的社会需求，这些反应视频也才能够不断地吸引网友点进视频，从而获得较高的流量。
比如在视频网站中搜索 reaction 的关键词，首页展示的多是明星、综艺和磕 CP 的相关内容。仔细查看后能够发现，这类视频标题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纯路人反应为开头。这种设定不仅引发了追星人对入坑同一家偶像的共鸣，还吸引了不少粉丝在评论区中进行更为深入的安利。在此基础上，不少网友也能通过比较他人的反应，形成较为强烈的网络归属感，感受到他人与自身的情感连接。
如果说价值体现和情感认同是 reaction 视频的本质内核，那么创作者的口才和表现水平则是吸引网友反复观看视频的杀手锏。虽然对比其他类型的视频， reaction 视频的制作成本并不算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做出一个优质的反应视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可以说市面上各个出圈的 reaction 视频博主大多都是反应富人，他们能够配合视频进度做出到位的表情，适时地抖出包袱，有效地烘托起气氛的表达。
在国内，生动夸张的 reaction 视频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各大视频平台上有一类视频叫做憋笑挑战，观众看着视频中的博主努力憋笑的样子，其实更加助长了滑稽和搞笑的程度。但如果博主本身表现力不强，难以调动视频外用户的情绪，莫名的尴尬感就会慢慢溢满整个屏幕。
总之， reaction 视频作为影视作品的一种新型传播方式和渠道，正在以真实滑稽的视频效果频繁出圈。通过生动的表情记录和观点输出，reaction 视频不仅为内容创作者搭建了一个动态的影视评价场域，更为网友提供了二次解读的视角，形成强烈的社会认同感。随着网络视频平台的不断发展，希望 reaction 视频能够继续积攒传播力量，在持续推动网络文化的迭代发展的同时，也能够为网友们带来轻松一刻的欢笑和共鸣。
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雨熙、善林、婉莹、罗瑞、宗斌、陈哥、家潮，感谢您的收听。
2025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有时花开的声音里头，我听到了离别的叶落，时间从没记得的我，只不过是偶尔会回过头。我们终将会流离失所，所以彼此才拼命承诺。那时的你，我虽然都在等待谁先开口，陪你走完整个承诺，沿途就是我所有，有些眼泪晶莹剔透，却是青春最美好的几刻。会很想我，当然也是我想的太多，命运在这人潮交错，重新归位，欢喜和落寞。一眼望见剩下的弥留，梦里阳光下奔跑的不舍得，怎是你呢？更是那只有一次的执着。陪你走完整个承诺，沿途就是我所有，有些眼泪晶莹剔透，却是青春最美好的几刻。陪你走完整个承诺，渲染悲伤到最后，只等有天每一个片刻都碎成我能攥在手心中。